基督徒的生与死四，病床边的试探者二，普杰西牧师，2015年2月22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上次结束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其实我可以讲得紧凑一点，一次就讲完这一讲，因此今天的内容可能比较少一点。谁还记得上次提到的临终床边的试探有哪些？怀疑自己的信心。对于这个试探，那本手册提供的补救是什么？不看自己，甚至不看自己的信心，而是注目神在基督里的美善，记住福音，记住神对从前的那些圣徒是如何信实等等。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还可能会有什么试探？产生绝望。魔鬼提起你从前的罪，指责你是奸淫的、偷窃的、作假见证的、没有爱心的等等。我们的补救是，基督为这样的人来，他来不是为了救义人，乃是救罪人。第三种试探是无奈心。这个试探的根源在哪里？记得吗？这是病人对亲人和关心他的人发脾气，并且借口说，因为我在受苦，所以发脾气没关系。不就是提醒此人，受苦与基督徒的联系是固有的，因此我们没有权利说，我很痛，所以可以这么做。同时，对那些照顾的人则要求对受苦的病人忍耐、宽容。今天早上，我们再来讨论另外两个试探。上次说过，这本手册反映了约翰、班扬的天路历程的最后一段行程。第四个试探咋一听上去很奇怪，这个试探与骄傲联系在一起的。你能想象一下为什么和骄傲有关？前面的三个试探是失去信心、产生绝望、缺乏忍耐。如果能胜过这些试探，手册上说，你可能产生这样的想法，看看我到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。我在临终病床上还是照样有信心。画面上的魔鬼在祝贺这个罪人，献给他冠冕，上面写着你的信心坚定。他有两面，一面是指控与定罪，奸淫、偷盗、谋杀等等，另一面把这些都隐藏起来，把冠冕献给他，说你胜过了，你在末日绝对没问题。于是这个罪人就不再需要怜悯，而只要显出他的善行。因此这里的试探是一个人的自我陶醉。一个人对死亡充满信心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我们不是在教导一个人在临死一刻前必须咬紧牙关。但是你的信心是哪来的？我们的信心不能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行为，而是依靠基督。试探以两种方式出现，一种是让你只想自己，于是只能产生绝望感。我们都很容易陷入其中。一种是让你思想自己的好行为，以为自己能够为神所悦纳，以为自己有可以骄傲夸口的东西。这两种都是魔鬼的试探。这提醒我们那一句经文。加拉太书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此圣经和这个手册的作者都说，一，不要看自己，认为自己是最糟糕的罪人，因而产生绝望。二，不要在生命的最后以自己的好行为安慰自己。要不看自己，记得神的美善、神的本质、神的应许。这不仅是我们在临终床上的态度，也应该是今天生活中的态度。因此对于骄傲这个特殊试探，很明显，补救方法是谦卑，这谦卑乃是完全依靠神的谦卑。哪怕是我们的好行为，也向神承认，我的好行为达不到你的要求，我的希望在于依靠你，依靠你的美善。那本手册的一幅木刻版画上是约翰福音15章的话，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最后一个试探是贪婪，一听上去好像有点不那么相关，手册上的版画比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， 版画上刻着的并不是金银财宝，而是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家庭，还有一个小小的葡萄酒窖。画面上的字说，想一想你的财富吧。这个病人被试探的是什么？对这个临终的人来说，试探是我不想放弃我所拥有的。我们会对他产生同情，对吧？想到我们自己的死，我们的家庭和孩子，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东西，实在不容易放弃。这些东西并不是坏事，而是你临终前对他们的态度。假如不认真思考，他们可以成为坏事。这里的试探是，这里的好东西太多，我们实在依依不舍，不能喜乐地看我们前面的，被后面那些东西拉住后腿。这里的问题不是你失去丈夫或妻子或孩子或父母，不是说你不能为那些将要失去的神所给你的而悲伤。问题是与你将要得到的神国相比，你太爱这些地上的东西了，以致你尽力抓住，坚决不放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心完全在这些东西上面。于是这就成为试探。另外还有一幅画，角落里有一位朋友，最令人痛心的画面是一位妇女带着小孩子，上面一句话是，你怎么忍心放弃他们。从人的角度上说，我们不想把家人留在一个糟糕的境况里，我们走了之后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照顾，有一个好的安排。但是我们死后什么都控制不了，只有事先做好计划和安排，而我们也无法知道这计划能否得到落实。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美好礼物，但我们无法带走。我们应该对这些试探有同情之心。不管你是否知道，你的生活里现在就有试探，你也会注意到，画面上对此试探的补救是一句拉丁语，交给神吧。边上是雅各书、希伯来书、罗马书的话，今生的一切包括我们所受的苦，和将来的荣耀相比，都算不上什么。在临终病人的床前，提醒他，上述的东西虽然很好，和你马上就要进入的地方无法相比，帮助说服临死前的基督徒，前面是更好，值得去的地方。许多年前，钟马田的女儿接受电视采访，记者问她父亲临终前的事情。她的身体临危，有过几次反复，医生问她有没有什么要求，她回答说，不要使用任何人工方式抢救。她对身边的家人说，请不要拉住我那马上就要来的荣耀。她是在说，我知道你们爱我，不是我不想和你们在一起。但我前面的好的无比，所以请你们不要延迟我所如此盼望的。另一幅画面上有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和圣经的话，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他自愿放弃了。现在他得了荣耀。最令人痛苦的，但又是很美的画面，是临终之人的妻子和城里的婚姻介绍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想一想当时的文化，你很难重新找到一份工作，或者领取社会保险金。使得这个家庭能够继续下去的最大可能是有人娶这个妻子，照顾他们的孩子。画面上有一位天使，合上死者的眼睛，基本上是在说，这是你无法知道的，这不是你需要看到或者担心的事情，因为都在全能神的手里。从人的角度上，这样的事情的的确确很难，我不知道你的情况，我只想我的妻子永远属于我。请注意，这幅画上所描绘的是神的怜悯，这些已经不是你所需要感到痛苦的事情了。你将见到神，这些现在让你担心痛苦的事情将一去不复返了。你将沉浸在神的荣耀里，这些现在揪住你心的东西将失去能力。同时爱我们的神一定会关心照顾你留下的。你的家人没有被遗弃，因为神自己会与他们同在，满足他们的需要。最后是主耶稣基督的话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父亲 母亲有古卷天妻子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这是强调你在这里失去的神必加倍给你。当然，神的确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，让我们生活在其上，也赐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美好的礼物。家庭的温暖，彼此相爱，彼此交流，婚姻、孩子、物质财富等等，这些都是神的祝福，神的礼物，而不是试探。试探是，没有这些东西，我就无法生活下去，我不能放弃他们。唯一的补救是清楚地知道神一点都不吝惜，他永远向你施恩典。进入荣耀之后，你在他那里，地上的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将如同没有。这就是为什么神总是吸引我们常常思想，常常盼望天上，盼望他的国度。你读旧约，神告诉你那里比这里好一百倍。肉多的你不知如何是好，葡萄酒将从山上流淌成河。不管你在这里感觉多好，再走一步，你绝不会感到失去什么。在这里你所喜欢的任何东西，在那里将多的你无法想象。在给出了我们会面临的各种试探，在提供了补救方法之后，作者以这样一段结束：一个人在经历了这些阶段后，可以找一位信实的朋友，为你诵读教会为临终之人提供的祷告词，永读神在圣经里的应许，因为这时候你大概已经没有力气自己来读了。你看到这里所描绘出美好画面，直到我们的最后一天。虽然我们以为自己强壮，但是神知道我们需要圣徒团契，彼此支持，我们需要从他的话语，从他的应许来的力量。甚至在我们的临终床上，我们仍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，而是有信实的朋友、教会的圣徒、牧师，有你的家人在你身边，给你读神的话，神的一切应许都摆在你面前，免得你在受苦中失去信心。哪怕我们想到自己一生的罪，感觉会被定罪，认为自己没有做出讨神喜悦的事，但是好消息是，神在我里面做工，而不是我自己说，神啊，你看我所做过的。既然神在我里面，那么我所做过的任何善事，愿荣耀全都归给他，让我继续依靠他。你的确有时间审查自己，但每次醒察之后，发现自己两手空空，这就可以使你回到神那里，或者你发现自己的确结了果子，那么感谢神。我能够爱我周围的人。主啊，求你继续向我施怜悯，让我知道你不会离弃我，直到我呼出最后一口气。我们一起祷告。